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对你个人的成长有一定的帮助。那非常感谢神，每一个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与他相处不再怕。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在你身边是否有一些朋友，让你感受到跟他相处的时候很不容易，甚至呢会让你感到身心疲累。到底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怎么样相处才能够有一个和平的相处方法呢？在与他相处不再怕这个栏目当中，我们会一起深入的认识不同类型难以相处的人物，来听听他们的性格跟行为特点是什么，为什么他们的性格会如此不一样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来学习与他们相处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跟心态，了解一些使用具体改善的方法等等。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在我们听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发现，哎，你自己也有这些性格的特点，所以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能谦卑下来，来学习。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就是高压性的人物，我们一起来听。
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
我不是已经给你整整3天了吗？我们跟中国国际合作的价钱怎么现在还没有谈好呢？
平哥，我们已经跟他们在商量过程中了，你可以看看这几封来来回回的电邮内容，这些都是我们发给他们，他们又回来的，因为他们需要时间把价钱计算好，才可以跟我们商量出最后的价钱，所以还要等一下吗？
嘿，我现在不是访问你，跟我讲这些干什么呢？过程不用跟我来谈，我只要知道你有没有做好该做的事，不要跟我说什么电邮啊，他们不回复你就跟他们追吗？我不是请你回来聊天的。
平哥，对不起啊，我会小心点儿。他们回复之后呢，我立马就告诉你。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现在就打电话，不要再跟我谈谈这些废话。
好。
老公，你回来了。
我那个深蓝色的西装拿回来了吗？
拿好了，今天天气冷很多。我煮了你最喜欢的鸡汤，刚发热好了，现在我们就喝吧。
你总是爱离题，我还没有讲完呢。那个西装我明天要用啊，你看看哪条领带适合，放好在西装旁边，我没有时间想这些了。
好吧。
你又怎么了？无缘无故生什么气呀？黑什么脸呢？
今天是我们结婚3周年，你说都没说，你根本就没有记住吧？
哎，你又有什么问题了？我11点才回来，你没有看见吗？我已经很累了。如果你要什么庆祝，拜托啊，你早说呀，不要让我回来看脸色呀。结婚的时候，你也知道我在公司就是这么忙，我都没有发脾气，你发什么脾气啊？
好，你永远说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我的错，你满意了吧？
刚刚短剧中张艺平具备了高速火车的一切的微妙特质，不管他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总是来势汹汹，叫人连呼吸也会担心会不会惹怒他。他一出场呢，全场瞬间就被震慑，大家的一举一动都开始变得生硬，个个都心生恐惧。在不知不觉间，张艺平被同事和家人疏远而不自知。大家在他面前的时候呢，会自动给面子，花尽气力的礼貌回答他。然而，他一不在，大家仿佛可以松一口气。如果你让张艺平身边的同事和亲人做出选择，他们放假的时候绝对不会找张艺平一起吃饭、出去玩或者聊天，因为只要他在，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像是被抓到的小偷一样，要受到他的审判和逼迫。平日里张艺平不加思索就会吐出下面这些对白：
你又离题万丈了啊，
别说废话，我们言归正传。
哎，你今天又有什么问题了你？你告诉我这些干嘛？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他批评的时候呢，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深深地伤害了别人的感受，认为自己说的话都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别人根本没有明白自己。张艺平的故事是不是让你觉得似曾相识呢？朋友，你有没有认识像张艺平那样的人呢？甚至你需要长期跟他相处，你也觉得很难受呢？张艺平是一个高压型的人，这样的人不懂得体恤别人，常常用麻木不仁的态度碾过身边的人，把他们压平，即使脸皮极厚的人在他们的面前也会畏缩恐惧，不敢再讲任何的笑话。阿琼跟一名高压型的同事一起工作，当阿琼递交报告的时候，这位同事会冷冷地说：
你知不知道会计师根本就不喜欢你上次递交报告的格式呢？你怎么又用上了？
阿琼听了之后反应不过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阿琼公司里每个人都怕这位同事，除了每次跟他说话都要受伤之外，还会被刺得体无完肤。平时不管多伤人的话都能从他的口中自然然地听到，奇怪的是他从来不会关心或者留意自己说了这些话别人会有怎样的情绪。有时候跟他争辩起来甚至就是中了他的计，因为高压型的人呢，从来不厌倦跟人争辩，他们不怕兴风作浪，他们喜欢雄辩滔滔，他们喜欢用言语将对方狠狠地驳倒，他们不介意引起一个又一个激烈的争辩。所以有人说，高压型的人，他们每句话都不是句号，而是一个感叹号。
有一些严重高压型的人是以口伤人的恐怖分子，每个在他身边的人都要准备好有机会被他伤到，而且绝对不可幸免。高压型的人如果向你征求意见，实际上呢，他们不是要征求，而是要给你意见。你如果听了不按照他们的想法做，那你又得小心了。不少高压型的人心中的对白是这样的：照着我说的做，不要问，不要反驳，否则我就让你不好过。如果你也认识一位高压型的人，甚至需要长时间和他相处生活，你也不需要绝望。尽管我们无法用两三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改变高压型人物的性格，但是呢，我们可以学习控制自己与高压型人物相处时所形成的那种关系，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学习怎样避免自己受到对方无止境的言语伤害和摧残。
感动的眼泪
每个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每逢星期一晚上，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
认识高压型的人，要学习怎样更好地与高压型的人相处，最重要的方法虽然不是什么惊喜，但真的很有用，那就是深入地了解他们。不少高压型的人可能是行政总裁之类的，他们习惯了整天在公司里发号施令，而即便他们回到家中，也始终无法放下他们的控制欲望和习惯，而且啊，甚至他们要命令别人在工作的环境下一起生活。高压型的人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去欺压其他人，不管你是单位的人还是家人。高压型人物也许不是领袖，可能只是一些无视别人感受、不懂说话、常常脱口而出、把别人的意见置若无睹的人。
不管高压型的人他的身份地位如何，他们常常有口不择言的习惯。除此呢，他们还有以下的特质：傲慢自大、独立、爱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盛气凌人、喜欢玩政治手段、对人不屑一顾、气势破人、固执，并且粗暴无礼。以下让我们听听每一点内容，具体的认识认识高压型的人吧。傲慢自大。职业拳手泰森在接受访问时说，我之所以招惹麻烦，是因为我表现得稍微傲慢而已。哎，大多数人呢都不喜欢自己，而我恰好相反，绝对爱自己。表面看来，高压型的人是非常爱自己的，就像孔雀将自己的尾巴自豪地竖起来吓跑敌人一样。高雅的人经常用傲慢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的缺点，并且还要摆出一副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解答的样子。独立。高压型的人给人一种有权势、有个人的威信、超然独立的感觉。你会感觉到他们好像不曾需要任何人帮助，即便是需要，那也不是常态。对别人的看法、创造力或是别人足智多谋的表现，他们通常统统都不欣赏，甚至很反感。高压型的人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听别人提出的所谓的意见和建议，凭着自己的经验和独到的眼光，他们认为一定能做好自己要做的决定。在你还没有留意的时候，高压型的人就已经找到方法自己再继续前进了，他们甚至根本不屑通知你一声。爱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尽管高压型的人具有独立的特质，但是当事情出错的时候，他们却往往逃避所有的责任，而是把错误推给其他人。他们相信一切出错的原因都是因为别人不好，别人不好才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因此，高压型的人虽然能想出很多点子，能够付诸实际行动，但是一旦失败了，他们绝不会吝惜把所有的错误推到任何人身上去的。盛气凌人。由于高压型的人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自己高人一等，别人就该屈尊俯就，以卑微的姿态到自己的面前，所以他们喜欢说这种话：你早就不应该做出这样没有智慧的决定了。又或者，我早告诉你，你不听，现在结果怎样？你说。他们说出来的这些话也许是有好意，但是仍然让人觉得委屈。他们说话的语气就仿佛是一个老师在训斥小学生一样，让听到的人无地自容。喜欢玩政治手段。对高压型的人来说，他们每天都好像在投身于一场不同凡响的国际象棋比赛，而且为了赢得比赛，他们才来了。 他们也清楚知道谁有实际的权利，甚至谁掌握了财政开支大权。而一些高压型的人更加会因不同形式的转换来转换自己的准则，只为了摆布别人，达到自己的私利和目的。他们会说出或做出任何让自己占上风的话和行动，甚至会利用别人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很多时候，与高压型的人相处最痛苦的就是，他们很善于运用政治手段，哪怕做对的一方是你，他也能够占尽上风，而且容易在职场当中打滚儿，并且很被重用。对人不屑一顾。与高压型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就犹如骑自行车一样，你如果不往前继续踏，你就会掉下来，并且摔得遍体鳞伤。不少人因为上司是高压型的人而无法在公司长期留下来，这类上司往往没有时间教导或者照顾新来的员工，他们总是不断地往前冲，并且要求别人也得跟得上。如果你没有办法快快跟上来，他们就像火车一样将你狠狠地碾过，而且责任完全归到你头上，一切后果由你来负。其实，要教会高压型的人照顾别人的需要和感受，是实在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气势迫人。即便在一个比较平静的环境中，高压型的人依然可以突出自己身上的尖刺，高速地向人袭击。我们不必具备大侦探的本领，也可以轻易地看出谁是高压型的人。他们那种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高压作风的表达气势，还有那些让人浑身不舒服被挑衅的粗暴的表现，把他们彻底地暴露无遗了。因此，当高压型的人在你面前现身时，你会发现四周围的气氛立马就转变了，这一点是任何人都轻易可以发现的。固执。高压型的人非常固执，经常执意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情。他们一旦定下了目标要做某件事，那是没有人可以改变他们的主意和想法的。简单来说，高压型的人从来不懂得妥协，只有他们才是对的，他们就是真理，其他人都出错了，其他人都比自己蠢，也不需要和其他人进行任何的商量，也根本就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17世纪时的比彻牧师曾经说过，锲而不舍跟倔强固执的分别是，一类来自坚强的意志，另一类则来自死不改变的想法。他说这话时，也许他是想到了一些高压型、固执倔强的人了吧。粗暴无理。毋容置疑，高压型的人因为只想着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的目标，其中许多人是粗暴无理的。他们可以面不改容地说出一些有教养的或者是有同情心的人
绝对不可能出口的话。比方说，你的鼻子实在是大得过分啊，你的驾驶技术真的太差劲儿，太差劲儿了。如果你还是喋喋不休，我看你还是一辈子都找不到对象的。听听这些话，你不难从高压型的人口中听到，他们常常这样说，而且一点儿都不是因为幽默，就是纯粹无理，言语暴力。听完了高压型人物的一些简介，我们稍微认识了他们大概的表现。朋友，下一次我们会一起来学习怎样更好地与高压型的人物相处，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学习不仇恨他们，同时也不被他们一直伤害和牵引，能够健康平衡地和他们相处的秘诀。
你爱的旋律释放我生命，你爱似棉花绕我，从敌人手中你拯救了我，惧怕中的自由，我不再被恐惧因你是我天赋，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赋。拣选了我，你爱呼唤我名，我重生的酒进入你家中，宝血流入我生命，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转所
在天父怀中。
神真的爱你。你现在很沮丧，因为每件事情都不顺利，你觉得好像已走到绝望的边缘。不过，按照我所认识的父神来说，我们的父神愿意为我们做各样的美事。当你感到他好像是在很远很远的时候，他的爱是最大最多的。虽然有的时候他会带领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使我们的身心灵都经历伤痛和苦难，但最终我们是得到最大的益处的。我们的主或会带我们行过不少艰难困苦的路，然而每件事情的经过和结果都有他的爱在其中。我们所遇到的难处都不会过于我们所承受的，这许多的艰苦是要使我们的内心得着释放、自由和喜乐。是的，父神借着不同的难题，有属灵的和外在的环境的苦痛，使我们经历改变，变得更像他的形象和样式。在苦难和伤痛的路途当中，自我会变得渺小和卑微，目的是叫我们的心成为神的居所。所以苦难是必要的装备，帮我们走到终极的荣耀和喜乐里去，那里有主的同在。请相信神真的爱你，尤其是当他让你走上苦难路途的时候，他会以更多的爱去保护你、看顾你。
彼得前书三章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
先主动伸出友谊之手，你会发现原来四周有这么多的朋友。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更需要和其他的肢体互相扶持，一起同奔天路。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你是我的神。
有人可以听我讲话吗？
你想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明明白白我的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更了解年轻人的心声的话，欢迎你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个环节。我是天灵。对于青少年来说，在一年里面，他们最喜欢的一个节日可以说是春节了。春节除了可以放假，可以跟家人在一起之外，也可以拿红包，可以放鞭炮，这些呢都是家人团聚的一个欢欣的时刻。不过对于某一些年轻人来说，在春节过后，他却要面对家庭里面一个巨大的改变。在内地，每一年春节的长假一结束之后，就有不少的夫妇办理离婚的手续。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报道，在去年2010年里面，一共有200万的夫妇要登记离婚，远远的超出了结婚的人数。在近几年以来， 结婚率都是在不断的增长当中。在这些数字的背后代表着什么意思呢？这说明着有不少的年轻人，不少的孩子要面对家庭的分裂，要面对父母离异的一个处境。现在我们就先来听一听一个年轻人面对父母离婚的心声。
读书压力已经够大的了，还要面对家里的乱七八糟。那天我想平常一样从学校放学回家，一进门就看见妈妈在哭，而爸爸正在收拾东西预备搬离这个家。这个景象曾在我的噩梦里出现过，现在终于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虽然我从小就习惯了爸爸妈妈吵吵闹闹，但是爸爸最后选择离开，也让我又惊讶又愤怒。爸走的时候看也不看我一眼，只是冲着妈哄了一声，你赶快签离婚证。本来我在那时应该走进房间里去安慰妈妈的，可是我也不知自己怎么了，只是第一时间也冲了出去，一直往大街上跑。
在刚才这个年轻人的心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面对父母离婚情绪上面的一些困扰。他心里面有愤怒，也感到非常的惊讶。父母的离婚带给孩子什么影响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情绪上面的影响。父母离婚的孩子会觉得沮丧，可能会变得退缩，心里面非常的哀动，也为将来的生活感到恐惧，甚至会感到一种罪恶感，他会错误地以为父母的离婚是自己造成的。在往后他面对单亲家庭这样的环境，也可能有羞耻或者是自卑的情绪出现。除了情绪之外，在生活方面，父母的离婚也会带给孩子一定的影响。有不少单亲家庭的孩子学习成绩会退步，人际关系也比较差，会缺少性别角色的模范。一般来说，男孩子比女孩子对于父母离婚的影响会有更严重的程度，而且年纪较大的男孩子比年纪比较小的男孩子会出现更多情绪上面或者是学业上面的问题，而相比之下，女孩子经过一段时间就比较能够适应。最后一个影响是关于价值观念方面的。一旦父母离婚，这个家庭里面的孩子将来对于婚姻、对于家庭都会持有一个悲观的态度，也许不容易相信婚姻，不容易相信自己将来能够拥有一段美满的婚姻。不过除了以上这些负面的影响之外，也有一些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能够更坚强、更独立，也能够增加自己的自理的能力。而且在这个父母离异的这件事情上面，他会更理解到人性，就是人的限制以及人需要福音、需要神，他也会更加珍惜幸福。对于一些悲伤的人或者是同样经历的人，他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也会有比较强的同理心，能够得到痛苦的人的信任。有些孩子在单亲家庭长大，他就不会盲目的去相信或者是向往爱情，他更能够明白要建立幸福家庭的重要性。有一些父母离婚的孩子，他在学习上面可能会更加的用功，去补偿家庭环境里面的缺失。他们也可能会更容易去操练忍耐、爱跟宽恕的功课。 有以上这些正面的影响呢，并不是必然的，而是父母需要有更多的教导，有更多的付出。一些担心的父母们能够怎么样来关心他的孩子呢？首先，第一样就是要坦然地面对。作为抚养子女的一方，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本身要从离婚的这件事情上要走出来，去认真地安排新的生活，也能够稳定自己的情绪，振作精神，而且要用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怎么样肩负起教养子女的重要责任。第二点，单亲的父母要端正对子女的看法。孩子虽然是不幸，但是他也不是可怜虫。孩子在父母离婚的事情上面是无辜的，作为父母不应该把子女当作是包袱，或者是把对方当作是一个出气筒。与此同时呢，也不要极端，不要因为孩子心灵上面受创就百般的袒护溺爱，这个对孩子的成长是没有好处的。第三点，父母离婚之后，孩子会产生情绪上面的波动，这个作为父母的要有所理解。在所有因为父母离婚这个悲伤阶段里面，生气跟愤怒是最可能持续发泄的一种情绪。他们可能是在生自己的气，也可能是在生父母的气。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发泄、一个抒发的空间，允许他们以非暴力而无伤害性的方式来适当的去表达他的心声，表达他的愤怒，这会让他的心境保持健康。除了生气之外，刚才我们也提到，父母离婚的孩子可能会有一种莫名的罪恶感，觉得自己应该为父母的离婚负上责任。这个时候，父母应该向孩子解释，离婚完全是父母理性的考虑，要说明原因，要澄清子女的误解，强调父母分离呢，绝不是孩子的过错，要坦诚地去回应孩子心里面的疑问。第五，有一些离婚的父母呢，可能会要求孩子去选择爱爸爸还是爱妈妈。其实这样做会让孩子产生焦虑和罪恶感。父母倒不如跟孩子好好的去商量他跟父亲和母亲相处的时间安排，以及受哪一方的监护会对孩子比较有利，并且要向孩子保证父母仍然深爱着他们，仍然会向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单亲的父亲或者是母亲绝不要利用孩子作为试探另一方或者是传递消息的一个工具，更不要用孩子作为一个工具来威胁对方，更不要强迫孩子表示他站在哪一边。在有可能的情况之下，单亲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应该呢允许自己的孩子跟前妻或者是前夫还有其他的家属亲人交往，最好不要硬性的去中断孩子跟亲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孩子毕竟还是双方的孩子，双方都应该有肩负教养孩子的义务，就算是已经分开了，也应该同心的来关心孩子的成长。单亲的父母要尽量配合学校的需求，不要让孩子因为是单亲家庭而感觉自己不如别人。比如说，衣服要帮孩子整理得整齐，功课也要督促孩子完成，在学校举办的亲子活动，或者是家长日等等，都应该出席。给父母离婚的孩子最大的关怀呢，就是要抽出更多的时间来跟孩子相处，交流感情，让他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孩子因为身为单亲家庭的子女而受到委屈，被别人欺负，或者是被别人轻视的时候，应该要安慰他， 并且主动地告诉他你自己的遭遇，你自己的感受和困难，要帮助孩子懂得体谅单亲父母的心情。另外，也要多鼓励孩子多跟同伴交往，为孩子创造一些机会，请他的同学们，请他的小伙伴们到家里面做客，或者是让孩子投入到其他的群体当中去，例如是教会，让他更多的参与集体的活动，享受跟正常孩子共有的快乐。另外，也可以培养孩子多方面的兴趣跟爱好，让孩子参加各种的活动，培养他积极向上的情绪和活泼开朗的性格，以淡化父母的离婚给孩子造成的创伤。一旦遇到教养上面的困难的时候，单亲的父母应该要勇于寻求协助，例如是孩子的老师或者是一些辅导的机构。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更应该做的一点就是要多为孩子祷告。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于这一方面还有其他的困惑或者是困难的话，欢迎你来信跟我们交流。或者是青年人的朋友，你正面对父母破裂的关系而感到非常的苦恼困惑的话，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声。
等我赢得我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
这叫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这是母。
哎，你好，刘姊妹。
我今天又打电话过来了。
是，很高兴啊，你跟我们讲讲你的情况吧。
我现在好像比之前好一点，好多了。
嗯。
对，刚强一点，
是
成熟一点，是你们的教导真的让我长大了，长大了不少。
那很好。
你能够具体的讲一下吗？
脾气好像不像之前那么暴了。
嗯，
不像之前那么为所欲为的那一种了。
嗯，
想得开一点，不像以前那么忧闷，感觉哎呦什么都看不开，现在好多了。小孩子嘛，我也对他以前很暴躁的嘛，喜欢打小孩，现在好多了。
嗯，
两个小孩子带起来坚持累一点嘛，但是也蛮开心的。
对对对，
我就一直在劝自己，每天想发脾气的时候想想这些，想想靠着耶稣，
嗯，
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观，我就这样慢慢的改变自己。别人帮不了我，然后我自己反省自己，然后靠着你们的空中辅导，我慢慢的刚强起来。
哎呀，感谢主啊，非常感恩呐、啊。我相信当你这样的一个改变脾气的控制，
嗯，
社会的人可多了，
对，
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他们可开心了，对不对？
对，但是也是要靠自己慢慢的改的，还是有一点点吧。
嗯，
你会反的，
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吧。
对对
对，
要一步一步来， 对不对？
嗯，
对
呀、啊，所以看到你自己的改变，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
对呀、啊，最重要的还是你想要改变嘛，所以你才会听得进去我们所说的话，还有从神而来的教导。
嗯，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有些人是说口头说要改变，可是他的心没有听进去。刚刚你说了一句很重要，只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你去改变，
对，
只有我们去选择改变，我们才可以改变，那是很重要的。
嗯，
对，我现在小孩子生病嘛，我就求耶稣，求主慢慢的借着药物给他治疗。我自己生病也是一样的，发高烧，我就不怕，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就靠着耶稣。
呀、
嗯，我到医院里该治病嘛，我就治病，然后靠着耶稣求，喜乐的求。我就在想，我是信耶稣的，有谁保守我？
对啊，
所以去珍惜，好吗？
对，好的。
嗯，好，我们在这里为你祷告，给你加油哈。
嗯，
我只为你。
神的名字是以马内利，也就是常与我们同在。他希望我们随时随地跟他说话，求他帮助和引领。我们用什么姿势祷告，声音或大或小，用什么语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态度。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